于家傲、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词呢，大家想必也是比较熟悉的，这应该叫做边塞词啊，用词来表现边塞的生活，边塞的情致。这首词呢，大约创作于宋仁宗康定元年，即公元1040年至宋仁宗庆历元年，即公元1041年期间。在这期间啊，范仲淹当时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啊，换句话说啊，他当时啊负责当时的陕西地区的军政要务，同时呢兼任延安市的市长。那么这首词呢，描写的就是当初范仲淹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抵御西夏入侵的时候，那样一种严峻的边塞的形势，以及在这种形势底下，他率领当地的军民抵御入侵的那样一种严峻的形势。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词。上片着重是写景，塞下秋来风景异，塞下就指的是边塞，其实就指的是延州，因为在北宋的时候啊，这延州接近西北边疆，是抵御西夏军入侵的一个军事重镇。秋天的边塞啊，风光风景与内地大不相同，更何况范仲淹本人是南方人，他对于北方的季节的变化肯定更为敏感。那么这个塞下秋来风景异，异在何处呢？太寒冷了，寒冷到什么程度啊？衡阳雁去无留意。古人说啊，这个雁南飞，飞到哪儿就不飞了呢？飞到湖南的衡阳就停下来了。所以在衡山那儿还有一个雁回峰的。王勃在《滕王阁序》里不也说了吗？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但是衡阳雁去无留意的意思是说，是这大雁呢，它南飞的时候对延州这地方毫无留恋之意。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太荒凉了，太萧瑟了，所以无留意。用这衡阳雁去无留意来说明塞下秋来风景之异，同时也点出了边塞的苦寒景象啊，戍守边防没那么容易，连大雁都不肯留的地儿，你想要让边防的将士长久的驻守此地，文学的笔法写起来让我们感觉还有点诗意，可是具体的生活那就不仅仅是诗意了，更多的是什么呢？一种苦意。接下来说这延州傍晚时分的景象，四面边声连角起。一到了傍晚时分呢，到处都是军中的号角声。什么叫边声啊？我觉得边声啊，一方面指的是这种号角之声，一方面也指的是边塞的大风刮动草木发出的这种凄厉的声音。这是在造势啊，造一种什么势啊？大雁都不肯留的地儿啊，与内地迥然相异的风光，大风吹动草木啊， 又正是深秋季节，傍晚时分，这种悲凉的、悲壮的，甚至有点凄厉的这种景象啊，就为下一片的这个抒情又叙事和埋了伏笔。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啊，这让我们能想到好多唐诗。长烟落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觉得这一句可能范仲淹啊是点化了王维的名句。这孤城闭呢也有啊，一片孤城万仞山。所以千丈里指的是层层山峦，在千万座山峦当中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看到什么？看到一片孤城紧紧的关闭起来。你再联想刚才前面的这些景象，有大风，有号角声，衡阳雁去无留意，孤城闭，所有这些景象，有动的，有静的，有看到的，有听到的，归纳起来就两个字，肃杀。这是什么风光啊？这是战地深秋的风光，它暗喻了非常紧张的军事局面。咱们都知道啊，北宋虽然 GDP 还挺高的，可是武备松弛，打起仗来就没赢过。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宋代特殊的军事体制所决定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打起仗来之后呢，仓促起事，往往啊事倍功半。在范仲淹来到延州之前，西夏的皇帝元昊刚刚攻下了延州外围的很多的要塞，乘胜直抵延州城下。所以为什么说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呢？那不仅仅是在沿袭前代诗人所写的边塞风光，也有具体所指，因为范仲淹就是当地的最高的军事首长，所以他眼前所睹之景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军事形势。延州啊被围了很久，后来是因为一场大雪，敌军才解围而去。应当说此时范仲淹来到延州，真可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受任于败军之间呢。他来了以后啊，加强军队的训练，构筑防御工事，这延州的局面才稍稍得以稳定。但整体来讲，当时面对西夏的军队，延州城是被动的，在战略上是孤立的。这是上篇。借着写景，也写出了当时北宋军队很薄弱的力量，很被动的战略态势。下片呢，就重要写情了。浊酒一杯，家万里呀，能不想家吗？思念家乡，思念亲人，这是边塞诗永恒的主题。眼前放着这一杯浊酒啊，想起了万里之外的家乡，这把一杯和万里之间形成一个很悬殊的对比。可是虽然乡愁很浓，思亲的心情很迫切，回不去呀。为什么呢？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用了个典故，燕然，这是山的名字，在现在蒙古国的境内，也就是杭爱山。汉朝大将窦宪大破北匈奴， 曾登上燕然，刻石勒功而还，把这功劳刻在石头上，然后率兵回到了朝廷。现在是燕然未勒，你还没立功呢，战争没取得胜利，怎么可能回家呢？回家是不可能了，可是要取得胜利又哪有那么容易呢？你看寥寥数句写出了边地的艰苦，对敌作战的艰难，写出了诗人在这样的场景底下那样一种非常矛盾的痛苦的那种心情。羌管悠悠霜满地啊，这句子咱们太熟悉了。我们不得不说，从这首词里头我们看到了很多唐代边塞诗的影子，这也很自然。文学创作呢，从来都是有延续传统的，文学创作啊要有源头，这个源头就是我们的生活，但往往呢也会以流为源，也就是说这个文学创作的传统往往能够启发或者触动作者的那种创作的灵感。关于羌笛，那这样的句子太多了，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呢、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是吧？这羌笛一出来，那浓浓的边塞的风味就如在眼前了。可这不光是羌管悠悠啊，它还霜满地，深秋季节，大地上满是秋霜。不仅眼前所见之地一片白茫茫，而且也有一种肌肤上的寒冷感。在这样的境遇当中，你想想他能睡得着吗？人不寐呀，人为什么不寐呀？边塞苦寒，思乡心切，战事还没有取得胜利，所有这一切纠结在心中，怎么能够睡得着呢？最后落了一句：“将军白发征夫泪呀。”不仅是我这做大将的，满头的青丝变成了白发，就是我手下的众位将士，那也是满含热泪呀。他为什么满含热泪？一方面，他们希望取得对敌的胜利，但是呢，这局面一时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战局拖得越长，思念家乡妻子儿女的这种心情啊就更加的迫切，所以思乡之情、爱国之情、基于求战求胜之情纠结在一起，又跟着深秋的霜满地、长雁落日孤城闭这样的景象结合在一起，那种对氛围的渲染，对景象的大手笔的描写，就这样融为一体的表现出来，苍凉悲壮，不能不说在当时的词坛上放出了一段异彩啊。大家都知道唐五代啊，主要是五代到北宋初期的时候，这词的风格啊主要还是艳科为主，主要还是写男情女爱、男欢女爱。比如说温庭筠写的《小山重叠睛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是吧？写女性的，是吧？就包括李煜在内，写的也是个人的那种很凄恻的情怀。至于在北宋初期，大量的词作都是在写这种儿女情长，极少见这样壮大而悲凉的词风。所以我们说呀，为什么到了范仲淹的手中词风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呢？就是因为生活， 范仲淹在当时的身份，那是一员大将，镇边的重臣。而且范仲淹本人呢，他不只是说用词来写这种边塞生活，他本人的的确确善于排兵布阵。他到了之后啊，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招兵买马，招得18000名兵将，把他分为六部，分部进行训练，士气大振。当时这西夏兵啊，听说是范仲淹来镇边，彼此之间都提醒了，说：“吾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府中自有数万兵甲。”什么意思啊？咱们得小心点儿啊！听说啊，这范仲淹又来了，这个人了不得，通兵略，懂兵法。为什么说小范老子呢？因为之前的延州知州啊叫范雍，这范雍啊在兵略方面比起范仲淹可就差多了，所以连西夏兵都说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那意思是说啊，那位好欺负，这位惹不得。包括元昊本人都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当时啊，范仲淹脑袋上还有一顶头衔呢，叫龙图阁直学士。总而言之啊，范仲淹在北宋的时候既是一个大文人、大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像这样文武兼备的双料人才在当时是并不多见的。所以我们说这首词啊，它不仅写出了在延州一带边塞的那种真实的风光，而且也能看得出来范仲淹当时执掌延州统御镇边的时候那种胸中的谋略。如果没有这种亲身的体验和胸中的谋略，这样的词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就算写出来了，他也没有这样的一种悲壮的，但里边又暗含着一种雄伟的气魄。与这首词写作大体同时，我们知道范仲淹还有一首词作《苏幕遮》，写的也非常好。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暗香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首词跟咱们刚才讲的这首就有点区别，重点在于描绘那秋色。这秋色是什么色的？有碧云天，有黄叶地，有寒烟翠，有山映斜阳啊！而且重点是放在了思乡上面。所以这首词相比较我们刚才讲的这一首啊，那种婉约的氛围就比较浓厚，以至于后来王师傅在《西厢记·长亭送别》里边也特别点化使用了这首词的词意，说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范仲淹确实厉害，既能写壮大的边塞词，也能就着这个边塞的风光写让人无比眷恋的这婉约词。说起范仲淹，大家其实最熟悉的还是他的《岳阳楼记》。在《岳阳楼记》当中啊，他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追求，与赏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呢、啊、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啊。我们都知道啊，白居易最推崇的价值追求是什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意思是啊，如果个人的仕途遭遇不是那么的顺畅，那就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那就好好的让自己有所修为。如果自己遇到了很好的仕途，很好的机遇，那就兼济天下。可是范仲淹跟白居易不一样，他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因为外界的干扰引得自己大喜大悲。我既然在庙堂之上，我就心忧天下，心忧我的人民。我即便离开了庙堂，我被贬谪到了远方，我也要忧心我的国家。从古代士大夫来讲，我也要忧心我的国君呢、啊、换句话说，不管是我穷还是我达，我都心忧天下，心忧苍生啊。那什么时候我才能高兴呢？哎，我先天下之忧而忧，我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范仲淹的价值观念。这样的价值观念呢，可以说引领了整个宋代社会，也对整个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的价值追求有着巨大的影响。就是到现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价值先导啊。所以我们说啊，学习范仲淹的词，学习他的文，学习他的诗，那这里边啊，有人生观的教育，有价值观的教育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学习了范仲淹的这首《渔家傲》，对于范仲淹这个人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知道，学习文学作品，学习古典诗词，归根结底还是想要了解这个词人，这个诗人，他的人品，他的道德，他的作为，也要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只有这样，我们对这些作品，对这些优秀的诗词，才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好，今天呢，我们这词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再重温一遍这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好，今天就是这样，咱们下一次再见。